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EPA 亚美医师协会独家冠名播出。 KEPA 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300多位医师会员，私营医师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0000名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纽约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民众提供最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KEPA 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刘颖恒医生。他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学术背景。刘医生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获得生物医学及中医学双学士学位。他在南塔科达大学获得生物博士学位，并于爱因斯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并在西奈山医学院完成肠胃专科培训。目前他担任纽约霍夫斯特拉北岸长岛犹太健康医学院的助理教授，同时在 Sanford 的 Medical Care 诊所执业。刘医生专精于诊治各类肠胃疾病，包括胃食道逆流、消化不良、胃溃疡、发炎性肠病、脂肪肝、肝炎、胰脏疾病及胆囊疾病等。此外，他在大肠癌检测、内视镜检查以及相关治疗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三月呢是大肠癌防治月，本期节目中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肠胃专科医生刘颖恒博士为大家讲解大肠癌的基本知识，并针对长期便秘会导致大肠癌这类误区科学分析与解释。此外呢，刘医生也将详细地介绍如何透过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并有效地预防大肠癌恶化，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些透过饮食降低大肠癌风险的实用建议，敬请锁定本期节目。我们非常的欢迎刘颖恒医生。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刘颖恒医生，什么是大肠癌呢？我们想请刘医生帮我们介绍一下大肠癌的基本概念，并且呢，大肠癌是怎么形成的过程以及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
首先呢，谢谢纽约健康365的邀请。的确，三月是大肠癌防治宣传月。大肠癌呢是一种发生在结肠或者直肠的恶性肿瘤。在美国呢，大肠癌的发病率在所有癌症中排名排到第三位，而在中国呢，大肠癌已经成为第二高发的癌症了。那大肠癌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因素的过程，当然包括几个方面，比如说基因突变，有些患者由于遗传的因素，比如说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种患者呢患有大肠癌或者是大肠息肉的发病率呢就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是大肠息肉的癌变。那大肠息肉呢是一种长在结肠或者直肠黏膜上面这种生长出来的异常的组织增生，通常呢它是一种小凸起状，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是一些扁平状的息肉。这些息肉特别是腺瘤息肉在生长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一些基因的突变，逐渐转变成恶性肿瘤。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一种比如说肠道慢性炎症刺激、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那这些由于长期的炎症刺激，肠道黏膜也容易发生癌变。当然还有生活方式因素、饮食习惯，包括年龄的因素，比如说50岁以上，大肠癌发病率会明显升高。您问到的大肠癌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其实大肠癌在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视。随着病情的发展，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比如排便习惯的改变，像是腹泻、便秘，或者说排便次数明显增多或减少，排便不尽的感觉，还有大便形态的异常，比如说大便变细，或者说大便带有粘液，再有就是大便带血，这个血可以是鲜红色或者是暗红色或者是黑色。 再或者有些患者可能会有腹痛腹胀的感觉，有些病人可能会出现贫血、疲劳、体重下降的症状。大肠癌晚期的话，如果肿瘤很大，那可能也会出现肠道部分或者完全堵塞的症状。
您刚刚不光跟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大肠癌，还解释了谁会是大肠癌的高风险族群。您刚刚讲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就是您说如果说是便秘或者说是腹泻，这个有可能是大肠癌的一个症状。那在网络上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长期的便秘会导致大肠癌，这样子的说法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便秘与大肠癌是否直接有一些关联呢？大肠癌是不是大家一发现呢，它就是已经是晚期呢？因为您刚刚说大肠癌其实最初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是这样，长期便秘呢可能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但目前的证据并没有证实说是可以直接导致大肠癌，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证实便秘和大肠癌的直接因果关系。当然有一些研究也发现便秘患者大肠癌的发生率的确是偏高的，这可能也会与其他的一些共存的因素，比如说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这些相关，而并非便秘直接导致的大肠癌症。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继续的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大肠癌是否一旦发现就已经是晚期，这个倒不一定。大肠癌的发现的阶段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筛查的情况和他症状出现的时间。如果说定期接受筛查，大肠癌可以在早期甚至癌前病变期就被发现并且切除。许多早期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可以通过筛查在癌症还局限于肠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时候它的治疗效果通常比较好，5年的生存率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
这样子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其实可以尽早的发现大肠癌，避免一定的恶化。刘医生提到了筛查这个话题，那想请教您的是，如何有效的筛检大肠癌呢？大肠癌的筛检方式有哪些呢？比如说大肠直检与肠镜检查哪种方式更为准确？各年龄层有没有不同的筛检方式呢？这些都是读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想在这边来请教您。
是的，大肠癌现在筛检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最主要的是包括肠镜的检查、粪便的检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当然不同的方法它的准确度、风险性和适用人群是有所不同的。肠镜检查目前是最准确的，因为它是对大肠内部一个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检查，并且如果发现息肉就可以直接切除，所以呢，肠镜也称作是可治疗性的筛检方式，这也是目前最为推荐的大肠癌筛检方式。还有呢，就是粪便检查。目前的粪便检查呢有两种，一种是一年一次的，叫做粪便免疫化学检测，或者英文叫做 FIT。主要呢是检测大便是否有血，这些血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人的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大便的检查它比较的敏感，可以检查到大便是否有潜在的血。那另外一种呢是3年一次的，这种是在前面说的粪便免疫化学检测的基础上，再加上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息肉它细胞 DNA 的检查，所以这个呢英文叫做 Cologuard。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粪便检查，如果检查的结果是阳性的，那下一步还是需要做肠镜来进一步检查的。再有呢，就是 CT 影像虚拟大肠镜，这种检查呢，它还是需要吃泻肠的清肠的药，泻药，然后再照 CT。这种影像虚拟大肠镜不需要打麻醉，只是在照 CT 的时候会有一根比较细的管插入直肠，用来向大肠内打入一些少量的空气或者说二氧化碳气体，这样呢看大肠内壁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当然如果通过影像通过 CT 如果发现了息肉，还是需要做肠镜做进一步的检查的。另外呢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去年2024年刚刚的这一年也批准了一个以抽血检查为基础的大肠癌筛查方式和另外一个检测大肠 RNA 的粪便检查方式。当然，这两种新的筛检方式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美国癌症协会的指导，只是先经过了 FDA 的批准。我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也会被纳入到美国癌症协会的指导，作为大肠癌筛检方式的一个选择。目前大肠癌的筛检方式其实很多，大家呢应该和你们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肠胃科医生来讨论，根据情况来选择。您刚才问到这个肠镜检查和大肠指检检查，这两个哪个更准确？大肠指检检查呢，是说医生呢用手指进入到肛门，然后检查呢主要是直肠的下段，通常呢仅仅只能触及到约大概五厘米两个英尺左右的范围。这种检查呢只是适用于发现低位的直肠肿瘤，对于直肠上段或者是结肠的病变基本上是无效的。那大肠指检而且也只能触及到比较大的肿块，对于小的息肉或者是早期病变几乎是无法检测的，漏诊率很高，所以大肠指检不是一个推荐的作为大肠癌筛检的一个方式。肠镜的检查像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它是比较准确的，是目前可以认为是最准确的大肠癌筛查的方法。至于说各个年龄阶段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检方式，目前来说呢，近年我们研究的发现呢，其实大肠癌在年轻人当中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美国其实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呢，已经将大肠癌筛查年龄从原来的50岁提前到了45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些患者病人还不太知道这样一个新的改变。所以在45岁到75岁之间，建议大家要进行大肠癌的筛检，首选的是肠镜的检查。肠镜的检查一般来说每10年一次，当然如果有异常，比如说多发息肉，那我们会建议缩短筛查的间隔。当然其他也可以考虑大便的检查或者是 CT 影像的虚拟大肠镜，只不过是要记得如果这些检查结果是阳性的话，则需要做肠镜的进一步检查。那45岁以下的话，如果你是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你有家族史或者有息肉史或者你有慢性炎症性肠病的，应该直接考虑做肠镜进行筛查大肠癌。那至于76岁到85岁之间，目前来讲是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和医生商量决定，通常这个是取决于您的健康状况和以前的筛查结果。如果说身体耐受的话，可以考虑肠镜检查，否则则可以考虑大便的检查。当然85岁以上通常我们就不建议继续筛查了，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筛查的好处的确是有限的了，而且这个年龄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症状的管理和生活质量。
您说的太好了，刘医生，您刚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一个民众来讲，如果您跟我讲说我要去做一个大肠的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我会很担心做肠镜这样子的筛检会不会非常的难受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存在的一个误区呢？
其实是的，目前的这个肠镜无痛检查的技术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呢在做肠镜的时候呢是可以打麻药的，通常你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疼痛和不适的。做完肠镜，因为麻药的使用在身体当中的代谢也是非常快的，通常几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正常的活动。
太好了，谢谢刘医生。那我们现在有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不筛检的风险有哪些呢？就像您之前的一些问题有提到的，大肠癌早期的症状它是不是很明显的？那如果不筛检，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风险呢？如果说我们任由这样病情发展到晚期，可能出现哪些并发症呢？
就像我之前提到，这个早期大肠癌治愈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在癌前病变阶段就发现并且切除，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癌变。如果发展成为浸润性的肠癌，5年生存率会大幅下降，所以不能仅仅根据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大肠癌，因为很多的大肠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大肠癌发展到了晚期， 那它的并发症可能会有比如说肠梗阻、肠穿孔、消化道的大出血，癌症一旦扩散到其他的器官，治疗难度也会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定期筛查，关注早期的症状，如果有症状尽早就医，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这些都可以降低风险。
太好了，非常感谢您。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肠梗阻。可能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他们很了解这样子的名词。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其他的读者普及一下，什么是肠梗阻呢？
肠梗阻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小肠的梗阻，一种是大肠的梗阻。我刚刚提到的更多的是指的是大肠的梗阻。那大肠的梗阻通常在大肠癌长到一定的尺寸大小的时候，它可能会减少了这个大肠内径的大小，所以呢通便或者通气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只是部分的梗阻，可能症状还不是很明显，但如果已经造成了接近完全的梗阻之后，它的症状通常是大便不畅，可能会有便秘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腹胀，甚至会腹痛、呕吐这样一些症状。
哇，这个听起来确实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肠胃的健康维护。最后我们想请教刘医生，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饮食与肠道健康有没有可能透过饮食来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呢？那如果有的话，您会推荐我们的民众吃一些什么样子的食物来维护肠道健康呢？也希望您告诉我们一些营养的搭配呀，和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除了饮食以外，那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通过来调整来预防大肠癌呢？比如说多一些运动啊，多一些冥想啊。那想请教您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很好的建议？
对，从食物的角度来讲的话，一般认为高纤维、低脂肪、少红肉或者是减少加工肉类的饮食，这些是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的。因为膳食纤维它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这些毒素的堆积。比如说一些全谷物类的膳食纤维、豆类的蔬菜水果。其实水果中比如说奇异果，我记得在这个2022年左右，美国有个团队做了一个研究，每天两个奇异果啊，帮助便秘。另外呢，一些食物富含益生菌，可以帮助平衡肠道的菌群，降低炎症，减少这些有害的细菌对肠道的破坏。比如一些酸奶啊，低糖的酸奶、泡菜啊，还有一些这个纳豆，一个茶叫做康普茶，那这些它都有一些益生菌在里面，可以试一下。当然也需要减少或者避免的食物，比如说红肉啊，红肉主要是指的是牛肉、羊肉、猪肉这些，还有呢一些加工类的肉类，培根、香肠、火腿这一类的。这些食物呢增加了肠道的炎症和致癌物质，尽量呢选择一些白肉，比如说鱼、鸡肉可以用来代替，也要避免一些高脂肪、油炸的食品，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橄榄油。另外呢，减少一些所谓的精制糖的使用，像是在果汁里面的糖，它是属于单糖，也叫做精制糖，这个呢果汁就不是很好啊，应该尽量的减少使用碳酸饮料、甜点、蛋糕这些啊。当然还有就是要避免过量的酒精，特别是啤酒和烈酒，其实它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个糖分在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大量的研究其实已经表明，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大肠癌发病率或者是大肠息肉发生率是明显升高的。因为烟草里面其实是含有很多的致癌物，这些致癌物呢是可以直接损伤大肠细胞的 DNA， 诱发这种癌变，也会抑制 DNA 的修复体系，所以使得受损的细胞更容易癌变。这个吸烟呢也可以使这个肠道长期的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这样也会加速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情况，增加大肠癌的风险。您之前提到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是蛮重要的。您提到这个规律的运动，这个是对的，因为规律的运动呢的确可以降低炎症，提高肠道的蠕动。通常我会跟我的病人说，你动你的肠子就会动，如果久坐的病人呢，肠道的蠕动也会减少。所以我们其实在医院里面看到住院的病人，他们的便秘的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因为在住院的时候各种因素的原因，他们不能够离开他们的床，那整天都是躺着，所以肠道的蠕动是减低的。那还有呢，就是压力，很多研究表明压力会增加身体的炎症因子的释放。炎症因子如果在大肠里面的释放，我前面也反复提到，大肠如果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状态，那这个会增加息肉的发生率，也会加速腺瘤性息肉癌变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真的像各种方法，不管是这个冥想还是运动，可以帮助你减压的这些方法都可以去尝试。那再有就是我常常也会和我的病人提到的，就是要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避免腹部的脂肪的堆积，因为内脏脂肪过多的话会增加炎症。至于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关于便秘的这个事情，另外我还想提到的一点，就是我经常和我的便秘病人说，你的每天的膳食纤维要尽量达到25克左右，这个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一般的普通的人可能会是在15克左右，对于有便秘的患者来讲，这个还要再增加到25克左右。而且喝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饮水这个部分，膳食纤维25克，那饮水呢，大概要到1.5到2升左右每天。而且是大杯大杯的喝，不要小口小口的抿，这样水可以直接达到大肠内，帮助大便的排泄。
太谢谢刘医生了，待会儿节目结束了之后呢，我先要自己多喝一点水，我觉得这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刘医生，您对于大肠癌这一话题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最重要的还是定期的筛查，45岁开始每10年做一次肠镜，或者说根据息肉的情况按照医生建议的间隔来做肠镜。如果您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家族史，或者提前到40岁或者更早就要开始做大肠癌的筛查。当然如果有便血排便异常，应该要立刻就医。
请刘医生最后再介绍一下您的诊所，您现在接收新的病人吗？也请您介绍一下诊所的位置、营业的时间。
对，我现在呢在的诊所呢叫做 Sanford Medical Care， 它的地址是在13347 Sanford Avenue， 是在这个 Sanford 大道和缅街交界的那个地方，在一楼。我们的这个时间呢通常是星期1到星期6，从早晨9点钟到下午5点钟。
谢谢刘医生，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的专业解析，也希望大家透过本期节目更加了解大肠癌的风险、筛检方式以及预防措施，做到早发现、及早预防，确保我们的肠道健康。欢迎大家订阅本期节目以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